欢迎各位继续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4回。韩立顾不得身后巨汉的威胁，开始晃动身子，拼命挣扎起来。他身上还有几件小东西，如果能取出，或许还能造成混乱，有逃生的机会。
铁牛，按住他，不要让他乱动。
可惜啊，随着莫大夫这句冰冷的命令，韩立最后的反抗也被制止了。两只硕大的巨掌如同两座小山，加大了力量，紧紧地压住了肩头，让他动弹不得。韩立脸上黄豆大小的汗珠子顺着鬓角噼噼啪啪地从额头上流了下来，他睁大了双眼，死死地咬住了嘴唇，眼睁睁的眼瞅着对方在跟前是念念有词啊。莫大夫手指夹着的黄纸随着咒语声开始无风飘动起来，上面的银色符号也一个接一个的慢慢亮起，放射出神秘的荧光。韩立的身子虽然无法动弹，但心里还很明白，看来等所有的符号都亮起来的时候，也就是对自己下手之刻。莫大夫神色肃然，盯着黄纸，等到最后一个符号也放出荧光之后，神色不禁一喜，接着就按照某种特殊手势夹着黄纸凭空挥舞了几下，然后一个定字脱口而出，如同春雷响起。同时啊，黄纸条也被狠狠地按在了韩立的脑门上，死死地粘贴在了上边。纸条一触及到头颅，韩立就觉得丧失了对身体的控制权，连眼皮也无法眨动，对身体完全失去了知觉，但眼中仍能看到，耳中呢也能听到，只是意识如同陌生人一样，无法对躯体进行操纵，如同行尸走肉一般。这种感觉和被点穴的感觉那完全不一样。被点穴后啊，虽然也是无法动弹，但麻痹的知觉身体还是能够感觉到的。韩立心中惊慌起来，他不知道对方要如何的炮制他来抢夺他的身体，难道这就算成功了吗？
不要急，你这份身体还可以再保留短短片刻。
莫大夫仿佛在特意地告诉他，又好像在自言自语。
你的心思实在是太活了，如果能自由乱动，那就该我头疼了。
莫大夫不急不躁地说着，然后伸出一只手臂，很轻松地把韩立提了起来，迈开步子走出了这个房间。现在屋外的骄阳还是很炎热，韩立感觉进到屋内已过了很久，但其实呢只是很短暂的一点时间。莫大夫提拉着韩立，就像提拉着一件东西一样，很散漫的穿过屋侧的药物园，来到了一处偏远的石壁跟前。那名巨汉也无声的紧跟其后，如同他的影子一样寸步不离。韩立透过双眼清楚地看到，在他的面前不知何时砌好了一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石屋。这石屋和韩立以前打坐用的石屋很像，通体啊都是用石料垒成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外面的墙壁上被简单的用石灰水粉刷了一遍。从石屋的用料来判断，虽然盖的比较粗糙，但很明显是在不久前才刚完工，如果他还有嗅觉的话，想必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石灰水的味道。
铁奴，留在外面，一有生人靠近此屋，格杀勿论。
莫大夫下了道血腥的命令，很显然呢，是在害怕有意外的出生，坏了他的好事。石门轻易的被推开，他不加思索的走了进去，然后顺手很自然地关上石门。看来对这间屋子，对莫大夫并不陌生，十有八九啊是他亲手所建。 石屋是封闭的，没有开设一间窗户。在关上石门以后，韩立本来以为里面应该是黑咕隆咚的，什么也瞅不清楚，但看到的是屋内点满了各式各样的油灯和摆了粗细不一的蜡烛，不算大的一小块地盘，灯烛辉煌，蜡火成堆啊，被照得宛如白昼一般。屋内的情形令韩立哑口无言，当然了，他现在就是有问题，想要开口发言也无法办得到。但这一切都无关紧要，最让韩立感到不安的是，一个方圆数丈大小的奇怪图案被画在了整座石屋的中间。图案好像是用某种粉末涂抹而成，这具体是什么，韩立因无法上前仔细辨认，当然了，也就无法得知了。在图案的周边部位，有几处还被镶嵌了拳头大小的青玉，那玉石在烛光之下晶莹剔透，一看就知是罕见之物。若被喜爱玩弄此类的行家看到，这么好的原玉竟被糟蹋的镶在了石头地上，那恐怕要心疼的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啊。韩立正躲在躯体内看得出神，却听扑通一声，身体啊被扔到了图案的正中央，仰躺在了上面，只能呢瞧得见屋顶。韩立有几分焦急，在这种紧要的关头，他无法瞅见莫大夫的一举一动，怎么能让他安心下来呀？但人为刀俎，又奈如何呀？随后只好自我安慰了一番，幸亏呀还不是面朝地，否则连屋顶也没得看呐。噗噗噗噗，一连串奇怪的声音响起，韩立有些奇怪，但马上就发觉啊，这光线暗淡了许多，这才明白过来，莫大夫原来把灯火熄灭掉了不少，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有什么深意在里面。片刻后，莫大夫忽然开口：“你说的方法真的行得通吗？要知道我可把一切都堵上了。”他的声音清冷无比，韩立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很是纳闷啊，是对他说的吗？可听这口气不太像啊。但石屋内除了他们两个人就没有其他人了，还是莫大夫这么快就忘了他还被贴着该死的黄纸，根本就无法开口啊。绝对没有问题，我前面传你的七鬼噬魂大法定神符可曾有过虚假呀？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突然出现在了屋内，听嗓音呐，似乎还很年轻，只有二十几岁的模样。韩立麻木不仁了，今天他所经历的怪事比他前几年听过的都要多得多，此时再突兀的冒出个声音来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前面管用，有个屁用啊！莫大夫口吐粗话，让韩立吃惊不小。要是在以前呢，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可一想到莫大夫如今的美男子模样，却张口就是满嘴的粗话，就不能不让韩立苦中作乐了。你要是在最后关口故意给我留了一手，让我中了圈套，我又去找谁去啊？没等那名青年男子回答，莫大夫又自顾自接着说道：不要说，你来做担保，要知道你本来就应该是个死人，而且杀死你的人就是我，你能没有怨恨之心，不暗中诓骗于我？莫大夫连声的质问没有给对方留下反驳的机会，似乎呢要把心中的不安全都发泄出来。接着除了莫大夫的大口喘气声音之外，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鸦雀无声啊，半晌都没有听到那名青年男子的回应。韩立听了这些话语，心中不禁一寒，这突然出现的青年男子竟是一名死过一次的人，难道是鬼魂不成？并且从他们的话语中听出，莫大夫刚才所使用的奇术竟是从这个人身上得来的。
那你要我怎么样？我已用自己的祖先、父母、全家人，甚至全族人的名义发过了毒誓，这样还不能让你满意吗？那名青年终于愤愤不平地开了口。
韩立心里咯噔了一下，这青年竟然如此丧心病狂，用这么多的至亲之人拿来赌誓，只是为了取信于莫大夫，可见也是一名天性冷薄之徒啊。原本因同病相怜，心中而产生的一丝好感，顿时是荡然无存。
不错，我不能把你怎么样，你躯壳已毁，现在只剩元神在此，终日见不得天日，比起魂飞神灭也不见得强到哪里去。
莫大夫口气缓和了下来，看来啊，不想撕破脸皮啊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于子通，我只是想最后提醒你一次，假使我出了意外的话，你好不到哪里去。要知道，你此时的元神状态也撑不了多久，如果没有我帮你寻找合适的肉身，恐怕会真的消融溃散掉。所以说，在功法上若还有什么遗漏虚假之处，现在改口告诉我那还不迟，我绝不会记恨于你，我可当着你的面也发下毒咒。莫大夫啊，仍不肯罢休，还在苦苦地开导着那个青年。
哎呀，韩立总算听明白了一二，莫大夫处心积虑地对此人说的这些废话，只是在害怕这个叫于子彤的人在传功法的时候做了什么手脚，让他施术出错，祸及自身，所以他才在此紧要关头瞻前顾后起来，妄图啊从对方口中再核实一二才能放心。
我传你的夺舍之法绝对没有一丝篡改之处，若是欺瞒于你，让我全族之人都遭天谴，不得好死，从此族灭全亡。
于子彤没有丝毫停顿，斩钉截铁的又发下了一番毒誓。看来呀，他也很清楚莫大夫的顾忌。再者说，你使用七鬼噬魂大法后，虽然可让你在短时之间内拥有一定的法力，可使出一些简单的法术，但这毕竟是以身为鬼，以精元为代价，而你身体内残余的精元还能让你下次用得出此法术吗？
于子彤发完毒誓后，又出言堵住了莫大夫的后路。
这番话说出口之后啊，石屋内再次陷入了寂静，只有莫大夫在屋内焦躁的徘徊声。韩立在心中暗暗祈祷啊，从不信神的他第一次向过路的神仙许愿，希望对方就此害怕，放弃对他的不良企图，即使明知很荒谬，有些自欺欺人，但这也是他此时唯一能做的事情。
好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既然想谋求这么大的好处，冒着一点点风险，那也是应该的。
莫大夫终于坚定了决心。此话一出啊，韩立彻底的绝望了。若是脸上有感觉的话，想必他肯定脸色苍白，一脸的颓唐之色。于子彤则显得很高兴，话语之中也透着兴奋。
本来就该如此，你想想，你原本是没有灵根的庸俗之人，根本无缘踏足修仙之途，但做法成功之后则不同了，拥有这个身怀灵根的躯壳，你就大可以找一处修仙的家族或门派，加以投奔依附，从此就有可能摆脱生老病死、五行轮回，啊，最不济也比凡人活得长久得多呀。
那我先承你的吉言了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莫居人说话算话，只要一成功，就马上帮你也物色一副带灵根的躯体，不会亏待你于老弟的。
莫大夫被于子彤的一番话说得想入非非，一想到施法后的大好前景，他就不禁心中火热，对于子彤客气了许多，话里呢有了笼络之意。
哎呀，那就多谢莫大哥了，等成功之后，我绝不藏私，会把所有的修炼法诀一一交给大哥你的。
于子彤也是奸猾异常，顺着麻杆就拉近了距离，和对方攀上了关系。韩立在一旁听得真切，气得七窍生烟呢、这二人还真是狼狈为奸，互不要脸呢、竟把他的身体当做了囊中之物，一点也没理睬过主人的意见。可他如今确实也是无计可施。莫大夫抛弃了心头的疑虑，拿定了主意之后就不打算再拖下去。他不知道从哪儿取出几根细细的金针，麻利地插入脑后的蜜穴之中，让自己红光满面，精神大涨，有足够的精力来施展法术，不会出错。接着他走到韩立跟前，把他的身体扶起，摆正了姿势，盘坐在地上，自己呢则在对面两手交叉抱紧肩头坐了下来。莫大夫手中捏了个法诀，一甩手，一道红光从手中射出，砸到了韩立身下的图案上，顿时四周的几颗玉石明亮了起来。接着滴滴沉沉的咒语声从莫大夫的嘴中缓缓而出，如同魔咒一般，让听到的人昏昏沉沉，睡意大起。韩立的意识随着咒语声的入耳逐渐模糊起来，变得十分的瞌睡。不好，韩立心知不妙，很清楚这是对方故意所为，是占据他肉身的前奏。他很不甘心，不愿就此束手待毙，于是竭尽全力抗拒着这声音。但无济于事，如果还能控制身体的话，他还可以用牙咬舌尖，然后扭皮肉等方式加以刺激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但如今呢，只能被动地加以承受。在咒语强大的催眠之下，韩立很快就不省人事。在昏迷之前，他隐约地看见莫大夫那张原本帅气至极的脸孔，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狰狞可怖，再也没有了什么美男子的风采。你变得好丑啊，这是韩立昏睡之前想说的最后一句话，也是不带脏字的无奈的诅咒啊。在无尽的黑暗中，韩立做了一场很奇特的怪梦。在梦中，他是一个拳头大小的绿色光球，有着自己的一小片天地，在那里他自由地遨游着，快乐无比。但不久后突然闯进了一个黄色光球，这光球只有拇指那么大，比韩立的绿球小了好几倍，但却是气势汹汹，不怀好意。他一见韩立就凶恶地冲了上来，并咧开了一张大嘴去咬韩立。韩立当然也不示弱，也同样变出了一张嘴巴，狠狠地加以反击。没有几下，黄光球就被韩立依仗着体积庞大轻易地给吞吃掉了，很轻松地就结束了这场战斗。获胜后的韩立欢欣鼓舞回味着胜利品的美味。这个时候又从外边进来了一名入侵者，这次的外来者是一个和他一样的绿光球，可体积却比韩立的大了有一圈有余只是光芒显得暗淡虚弱，不像韩立的那么耀眼。这次的敌人一见到韩立所画的绿球，明显吃了一惊，停顿了一下，似乎有些犹豫。可韩立刚刚品尝到了吞吃其他光球的美妙滋味，哪儿还肯放过对方也没有考虑对方的实力差别，就直接冲了上去。对方一见如此，也只好同样上来，互相撕咬了起来。对方的体积比韩立的大一些，但是虚弱无力，明显的只是个空架子，只比黄色的多支撑了一小会儿，就也不知的败了下来，开始向外逃窜。韩立不肯放过对方，随后紧追但对方
实在是狡猾，每当被抓住后，就把被咬的部分脱离开来，自身再继续逃命。这样一来呢，竟还真的让他逃离了此地，不过他的体积也小了三分之一那么多。经历了两场战斗后，这片领域继续被韩立所独占，他所化身的光球还期盼着送上门来的其他外来者，但是很可惜，以后再也没有等到过。时间一长，他也不在意了，仍旧独自一个人欢快地飘荡着，并过了很久很久，似乎会永远地这样下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5回。